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经疏钞，打开书304页，我们还是在十个莲花那一段。接下去解释为什么要强调莲花呢？所以说莲花的往生彼国脱执之所，念佛之人特宜知持，要特别就知道为什么要用莲花。这里说未证，还没有证的无生法忍，他必须简单说要有住处。如果是进入常寂光土，他就无所谓住在哪里了。那么说生必须要有托，六趣众生呢，如果在轮回当中他就这个生命完了，进行下一期生命，或者他是经过中阴身，或者没有中阴身，没有就极善或者极恶，他就不需要中阴身过程，他直接脱胎啊，或者是这个往生善处或者恶处，他都有一个处所。那么往生这个地方，然后是一下子啊，如果因缘成熟了，一下子就一堂之行了。往生在莲花当中化身，我们有个回向句，不是九品莲花为父母，他就不需要肉体凡胎这个过程，那么就叫依莲花慢慢的增善。所以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个身之身在莲花当中。那么莲花呢，这里是这里讲的是乃卸凡壳之玄功，安废命之神宅，往逸之国，号莲班。我们通常莲班就是极乐世界。同修的道友通常称莲社。在唐宋所用的道具叫莲漏，定去向之极号曰莲宗，净土宗又叫莲宗，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事。那么修净土的在下面说，无论是这个礼佛也好啊，那要观想自己在莲花里面礼佛。佛在莲花当中，自己也在莲花当中啊，去礼佛，这只是一种观想。我2009年在山西的大寨啊，有个寺庙，是个女众住的地方。我去那里参观的时候，它有一个房间，里面布置的非常的庄严。那么它也有一个莲座，有个莲座，然后后面还有景光背景灯呢，很庄严。他那个人那天去他没在，但是他到处挂了贴的照片呢，他曾经坐过那个地方啊，坐就是，那他可能就像菩萨样子了，这样会给人感觉，莲花是挺庄严好看的。通常我们看的都是菩萨报身像坐在莲花里面，所谓报身像大概我们这几尊菩萨那个样子，他有带逛的这样子，然后他这个关头这样就是有点滑稽。 看起来有点怪异的啊。然后呢，他搭了个他那个红袈裟，然后坐在莲花里面，开着灯光，叫照片挂在你很显眼的地方呢。我觉得出家人不要作妖就好啊，作妖就不好，是吧？老老实实，你没到嘛。然后他这里只是叫我们观想这样子，观想，嗯。那下面这里也有讲的说，这过去有两个僧人呢，做莲花开合想，他也是做个开合想啊，啊，莲花开，莲花合。那么这是在唐代汾州有个地方，汾州就是现在山西的汾阳的地方。一个叫启欢，一个叫袁果，这两个人呢一直这么修法，大概有半年时间，他真的修得上昧，嗯，果然呢得晚生，这里有提到这样的事情。他说只是莲花开合想，如果这一心持名啊，如果一加上一心持名，那肯定能够往生呢。那么下面就提出疑问呢，有问题来了。此经不兼摄相经乎乃尔？就是弥陀经没有说要观想啊，做莲花开合想啊，乃至佛像啊等等都没有。乎就是疑问，经为什么这样呢？啊，因为文殊般若经里面一心三昧，他是怎么讲的？不取相貌。不取相貌，专持名号，那跟这是不是有点违背呢？那么下面解答说，这里说有专主故，有专就是你专修什么啊？兼亦无碍，如果是兼修其他的也没有关系。那么这样好要修净土法门的人呢？如果有兼带修其他的或诵其他的经呢，这又分一个主次而已啊。这里讲到罗菩萨偏行六度时，以施为庄主，余非不修，说修布施为主，那么其他的精进忍辱啊禅定啊他也在修，不是不修，但随力随分精念佛亦然。然后这个地方所谓的念佛法门呢也是一样，念念佛说做点别的观想啊，然后这个也没有关系。那么专注于观想则少时持名，专注于持名则少时观想，亦随力随分之意，就根据自己的好要呗。这所谓的不兼摄相，盖恐一心执持名号，又一心观想摄相，不为心无二用，恐怕你不很难。你又要去观想，又要持名，就比较难专一啊。啊，这就是说，而两事专行，轻重不分，俱无成就。搞不好这人你观想没观成，念佛一心也念不到啊。那这样呢，就会耽误了。下面说。应该要有一个正一个助啊，那么一心持名为其正，少时之助，少时观想或者观相等等呢，作为一个助行是可以的哈、啊。那么所修的助行也归以正，也回向在正行上也是可以。这样就像打比方说火一心呢、啊。那么烧火的时候你添加的柴火那么就更旺，不是更好吗？好，那么下面是一段称理。自性清净光明是莲花意，他们讲莲花嘛，那么自性本身呢记住清净光明，那么莲花有清净光明的意思，所以这就记住了。超文说清净表示自性纤毫不立，所谓的清净主要是它是没有任何的污染啊，那么的纤尘不立。光明是表光，自性万法展然故。佛的经论里面也讲啊，如是假实之色，皆不离佛净心。 假石之色，我们这里有哈、啊，课件里有。假石之色啥意思呢？我们记得在上面讲的为石的时候啊，有本，有隐，还记得不？本和隐，隐就是外面我们所见到外面的世界万物，那就是一个隐。就是托自己内心的种子而显现外面的一些景物是隐，隐就是假，实就内心真实的功德展现，所见的一切景物庄严相都是内心真实的功德，那就是实，所以这都不离开清净之心。所以这里讲到，即此净心能显假实之色，故经云：青黄青青青色青光，黄色黄光，它就是这个讲的是色光不二，什么样的颜色发什么样的光，这就讲的即照双龙，又自信即即是发合意，自信照就是发开，发开。那花合这是有动有静，那么就表示即已照，就是自性即足，一切善法是微妙相结义，然则不离沉静，不离沉静就是刚往生啊，到那里你要脱执莲花呀、啊，那不离沉静，卧于宝地，藏在莲花中，或者经行，或者坐卧，那么必须要有一个托的地方，这是莲花表示清净光明。好，下面一段是总结：舍利弗，极乐国度成就如是功德庄严。上面讲这个罗网啊，行树啊，这里再在这个池阁莲花等等庄严，那么这是一段总结。这些都是佛的因地所发的愿啊，愿之后又大行，这里讲的话大愿之后又修大行，这无量功德之所成就啊。像华严经里面也讲到愿行，也从这个有愿，毕竟你说空愿就不能达到这个结果，就可以操作愿以起行，光有愿不行，还得起行，行以实愿，因为有行你来满足这个愿叫实愿。菩萨因地莫不皆然，行满愿随，名为成就。因中者，法藏比丘的时候啊，愿他讲到我所发的这个四十八愿啊，那么里面愿文里面讲的，我做佛时，我刹则皆七宝水池莲花化身，又愿我做佛时，佛刹至地以上至虚空，皆有宫殿楼阁等等等等庄严。而且呢，还能够这个依报庄严，还能够说法、演说法，这是的种种庄严。那么这种庄严相呢，不是一般人所能够说得清楚言，那就完全自信功德嘛。那么这是大愿。那么下面讲行，大本里面的法藏比丘以四自在王佛所摄取二十一亿佛刹清净之行，如彼修持，他知道这个诸佛刹土的庄严都是果地的一种展现。那么这里法藏比丘发四十八愿以后呢，他就住真实会啊，勇猛精进，阿僧祇劫修菩萨行，护身口意，修行六度等等。这个下面都是讲他这个发心修依教修行的过程，这就叫大行。你光有愿而不去行了，那就空愿，不能满足你的愿望。那么所谓功德成就，即此行愿 名为功德。大本说如是积功累德无量千万亿劫功德圆倍翻的成就是愿的，不是发了愿然后躺平了你就将来就成就了，是不可能的，你要去行。那有一位好像有一位法师他讲法完全从理性上说的，他说你只要回归于本性啊，回归于本性，你当下就已经往生极乐世界了，就是现在当下就往生极乐世界，理是这样子，但是确实是不咯，他肯定去，你还是不是你，所以功德不能具足啊，你不能听经闻法，我们听的那些鸟啊动物叫都是鬼哭狼嚎的啊，你不可能听到是念佛念法念声的声音，没有你说明还是没往生。他说你当下能够明白一切相皆是假相，一切相都是影像为此所现，你这当下就是往生净土了。这么一弄啊，人家认为说啊，我明白这个道理，那我已经往生净土了，躺平了就完了，等着呗，反正你死到哪里去都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这个还不够，这理是这样的啊。我们实际要到那个理呀、啊，通常就是我们上面所看的是万亿佛土，因为你在烦恼当中离极的世界就是万亿佛土，那只是明白这个道理，还没真正进入那个功德而已。所以这个华严的愿行里面讲的，在这个华严经的第八卷里面呢、啊，就讲的法藏世，就这个法藏世界品当中啊，是法藏庄严世界海，是毗卢遮那往昔哈、啊，微尘数佛所修，微尘数大愿智所言尽。他说成就那么大的庄严的情形，都不是过去啊。像讲的，微尘数佛去修微尘数劫这样的大愿去行才可以啊。可以说，下面说普贤智地行悉成一切。庄严从此出啊，这就叫愿行相应，这才能够得到这么一个功德，所以功德成就。这里讲有功德，这功德不是有漏功德，是无漏性功德，复有胜略，经是胜功德，这要强调。我们现在世间口头禅经常有这样嘛，我们帮你干点活，哎呀，你功德无量啊，这功德批发布一下，批给人家好多，批多少无量，对吧？哎呀，你老人家功德无量啊，你能批那么多吗？是吧？那是赞叹随喜的口头语而已。那这功德有时候是有漏功德，所以这一句超文说无漏功德者，初祖指的是达摩祖师啊。达摩祖师因为刚到南京与梁武帝对话嘛，梁武帝这个问他，我的这度生啊，无数功德有没有啊？祖师说没有功德，你看一点恭维都没有，直接说你没有功德啊。那下面对话说，梁武帝说何以没有功德？为什么没有功德呢？他说功德是什么呢？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灰石。他这梁武帝受不了了啊。他如何是真实功德呢？那下面回答的静妙静至玄妙啊，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这个当时的梁武帝可能也没明白这啥意思，所以谈话投机，这达摩祖师就走了离开了啊。那这里讲的是无漏功德哈，那么有漏之因不明功德啊。又云功德在法身当中，这此是大行大愿皆智性无漏功德，这是智性无漏功德，不是世间 的雕虫小技的小功德啊，非世上人天小果有漏之因，甚略就是声闻菩萨乃至以佛皆有功德啊，各自都有功德了。人间也有功德，只是大小而已，大小大悬殊啊。今是彼佛因地修无量愿行之所成就，从功自得，不可思议。所以这个地方讲的是圣功德，所谓圣功德就是修的是无量功德，不是我帮一点忙啊，给你一点东西啊，还耿耿于怀不忘记啊，那就是有功德，世间功德而已。然后下面又讨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金刚经》所问啊，《金刚经》若为庄严佛土则实非庄严，是名庄严。今乃管成一正，因何二经意义相悖呢？《金刚经》里面所立的，它都要扫掉，做不立，都不立啊！所谓庄严佛土，乃是度众生，实无众生可度，是名度众生。如果说有众生可度，那就是说我人众生受者。那么如果以为有庄严佛土，那也是说我人众生受者。所以要怎么样呢？庄严佛土实非庄严，实非庄严，就没有一个庄严相，这样才能够庄严。那这样《金刚经》所说的跟这弥陀经讲这么多功德啊，这个庄严相啊等等，那么这样呢，下面说回答性相不殊啊，所宗义它宗旨不一样而已。我们看到所谓的性相不殊者，全性起相，这个很关键的，我们学习佛法的知见，这就是佛法的知见的问题啊。全性起相，全相归性，性相本非二物，一定要性相圆融，理事无碍，这样才对。如果你偏执一边，偏执以事会理，或者是执理会事，这都属于不圆满。而当今各有所宗，就每一部经它有各自的宗旨。彼经以无相为宗，金刚经以无相为宗啊，若以音声见我，若以色相见我，那佛说这就行邪道，不能见如来，那就不能执着以相啊。故为名敌意相，不取形象，实则清净心中生土自现。他只是从这个自性当中的流露，所谓身庄严土庄严的自现啊。那么这里讲的，你把镜子擦干净了，磨干净了，相自然就生。那相不生是因为有尘垢的原因，就是众生有烦恼啊，所以有一些功德相显现不出来。其庄严性者，盖是即相之性，所以谈相它不能离开性，我在谈性不能离开相，非弃相而起性。今以劝生净土为宗，弥陀经讲劝生净土为宗，故以极乐依正种种庄严呢，反复开明。反复开明干嘛呢？令其心愿心目啊，令众生心起仰慕，去觉得那个地方环境如此之好啊。实则相本自空，唯心为实，只是唯心为实而已。那相本来是空的，要明白这个道理。其管成相者，盖即性之相，非离性而言相。所以所有一切相，它没有离开自性本性啊，唯闻个别究竟是同，故知二经亦不相悖。所以说这个学法，我们要学明白了，学明白了就不相违背。不要认为说弥陀经是都讲相的，那么金刚经都讲无相的，金刚经也有讲相，不这个，所以可不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开始说不可以，后来须菩提说那不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佛怎么说？ 诸法不说断灭相，不可以做断灭相啊，灭相灭了没有了，不可以，只是还是要有所相，然后即相即空啊。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你要知道这一切相是虚假的，但是这相还是存在啊，要明白这样的才是性相事体圆融，就没有问题，这是一个自见的问题，不要偏颇一边啊。那问诸天宫，它的这个天上宫殿呢也很庄严呢、啊，那么跟这里有什么区别呢？那下面回答只是这个出和妙的不同而已。所谓出妙啊，世间也有种种宝物，我们现在也借用世间的种种名称啊，这个金银琉璃玛瑙等等来作为一个说法的方便。那这虽然也叫宝，但是它这个质地不一样啊。喜欢玩珠宝的人呢，你就各种珠宝那都不一样的，和田玉啊还是哪里的玉啊，它这个不一样啊，缅甸玉，人家一看哦，这是哪里玉，你就知道它的有好有坏啊，甚至石头等等都有啊。那曾经人家送给我一串好大的个珠子，那内行人他说这是塑料的啊，我以为是什么琥珀啊啥的啊，但是我也没多高兴呢。他是这个呢，人家在那一看，一火一烧，就是个塑料的，你当琥珀玩也挺好的嘛，是不是这样？你不要当塑料的，这个我的功德都一样大。然后呢，这里说价值有轻重。然后重轻故诸天至下而善，从下到善的一正庄严，从出见妙，甚妙迥殊，完全一层一层往上，那就是相差很多，因为它业报不一样，功德不一样，自然就不一样，更何况极乐世界超出三界呢，宁不宝岩之中独为最甚呢？所以经里面讲啊，轮王一三十二相不及佛，佛的三十二相那跟这个轮王的三十二相，它完全这里面是不一样的。轮王他是福德相，佛当然也有福德相，他这个累劫修行利益众生的这种相不一样的。那么又是功德，虽佛力成就，亦兼由众生心境土境的缘故，心境而显极乐世界的庄严相啊处境。那下面他问的，由于众生的缘故，什么呢？文殊经说，执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不缠众生来生其国，身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具足功德众生来生其国，乃至妄行悉亦如是。就是菩萨因地修什么行得什么果，将来众生也是如是，修什么行干什么果去啊往生。比如寺院啊，会做佛事的人，他会自然会找到那做佛事的寺院啊，他就会研究你这个唱腔是哪个地方的啊，如何这般啊，那愿意学戒的嘛，他就老跑这儿来，他就不会跑了金山道场去啊，我认识世间就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个维摩诘经也是讲的，因地菩萨修什么行就感这样的一个果报。这比方呢，是因为念佛啊，莲花所成，那么种种庄严呐、啊，那么成就这些佛菩萨的道场啊。那么这就所谓说随心境土境，这又回归于心善。那下面是称理，自信能生万法是庄严意，这里六祖为讲，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何其自信具足一切啊，唐经里面讲的，那么就是自信它能生万法，那法言说一切宝灵王解一切法如梵心所生，这一切楼阁等等，这些都是依着 依着功德而所成就，所以说都是像上面那句话的自信人生万法的这个道理。那么华严庄严是界海中啊，若山乃山河乃至树林城茅等处，这一点一滴都是称称真法界，就都是以真一真法界相应，所以呢具足无边的德，是故当知净土为心，更无外境。所以说净土，所以我们只是借净极乐世界的圣境来显发我们内心的功德，不是向心外所求。好，这是第二卷完了啊。有些人担心能不能完，肯定能完，能不能完昨天大家说我熟熟的往前跑，因为那个他讲的这个大本啊观经啊里面的细节的那一些比对，我们就不需要太多去花时间，尤其像这个自见的问题，我们要跟大家了解。你学苏超的目的也是这一个哈，弥陀经的文大家也没有不懂的啊，只是他莲池大师的有些特点的地方，我们跟大家点缀一下而已啊。因为有这个机会在一起来学习嘛，如果说自己看呢，有的不看啊，但是弥陀疏钞啊，弥陀经、阿弥陀经疏钞，这个引的资料太多啊，花的时间太多，我大概讲一堂课要花六个小时。底下花六个小时时间，你看昨天我找一个资料到处翻比对，因为这话讲的这个不知道出在哪里，那就是要花很多时间。那么我把这个花的时间一下子给大家分享呢，使大家少一点时间呢，但是只是对少部分感兴趣的人呢而已。那么随喜种的比较多，听听而已，熏习一下，种一下这个无漏种子也是个好事。好，我们第三卷还是这个科判是原以医报那个来的哈。医报上面不是总名极乐别是庄严，别是庄严不是分成四点吗？四点这个蓝网函数，第二点呢是持格莲花，第三点是天月雨花。我们到第三天月雨花，这里又分成四点，先是天月金地雨花总结，先是看天月。又舍利弗，彼佛国度常住天乐啊！你观这庄严里面有一点音乐嘛，也很单调，是不是这样？要放放音乐啊，听听才好啊，是吧？那我们看他这个天乐情况如何哈？那么上面是讲的宝池、宝地等经地，那这个叫做花月，那这花月交辉呀，这个天月亦世间意，世间的音乐是有人去演奏的。那么天月它是自然的，它这里不是禅坐吗？禅坐天月它就没有间断，它有人说没有间断不吵死睡不着怎么办呢？这个不必担心。他下面有讲到啊，大本里面也有讲到，你想听就听，不想听他自然就关掉了，你也不用有找人去关，哎，能不能把这音乐关掉啊，你不想听他就听不见。自信的问题，就我们看昨天去水池一样，你水愿意到哪里他就到哪里，这是水本来是无心的，因为众随众生心嘛，是这么来的哈。好，异世间异世月者，大本里说， 四天王天及诸天人，百千香法，百千音乐以供佛。天也有种的音乐啊，天种种花呀、啊。及诸菩萨声闻执众，于是第二，刀立天王、欲界诸天，以及第七梵天。什么第七梵天呢？六欲天嘛，欲界天不是有四天王天嘛？第二天不是叫刀立天吗？然后第六欲界的第六天就是他发自在天呢、啊。那到色界三天，初三天是梵众天、梵虎天、大梵天，所以说第七是指的色界初常的梵众天，叫第七梵天。那一切诸天都有音乐啊，这个它一层一层完善，非常的殊胜哈。那亦有自然万种寂业，无非法音啊。他这个音乐出来，无非是法音啊，是演唱，嘹亮啊，微妙明雅，微妙明雅就不吵人，不是噪音那一种啊。这个，也不是这个罗刹海市那种啊。吵得要死，那是唱出来，别人有很多人在那评论这个那个的，那个不存在哈。所以一切音声所不能及，所以一切的音声都不能够跟它相比。是《观经》里面讲，无量诸天作天际业，有种种业气在天上，它不古至明啊，等等。那这是不是我们人间所有的？所以这个地方讲异世间的音乐，那么无有间断，那不虚人。一个人做，你肯定要停一停啊。这个地方说，这个有人去操作，那有做这有错就停的意思。天业至明啊，所以说常做。那么经念佛人呢，临终之日，如果有天月盈空，正为净土，那么就是常作天业，你显现了以这个极乐世界完全相应，进入那个系统了，那就听到成理自信妄得合融是天乐意。因为他这个地方讲的音乐非常合融合雅，那就是合融的意思，非常的性情调柔啊。那自性如实空，这不立一尘。自性本身是空的，从自性讲，它不立一尘。如实不空，它又一方面说如实不空。所谓如实不空，这展现功德相啊，有种种功德。如实不空，这交罗妄得就显空有相融啊，性相圆融，调和而克邪不备。和谐不会非常和谐啊，没有这个不和谐的音符的意思哈。叫融月而一味无乖，就像水一样融在一起，它没有违背。忍静相与低昂，这个忍静就是指在六度当中忍如精进啊。你这个越忍就越精进，越精进就越修忍辱。忍是指的是低啊，精进是指的是昂。这熏明持咒，熏明持咒这是乐器啊，熏就是这个陶器，陶器就是土烧的，我们世间在上面口小肚子大那一种，然后肚子旁边有洞洞吹着能响那种叫熏。持是简单的说就是管乐如箫啊之类的，它那身上有孔，横着吹的那种叫持咒。 止观宣成定慧，止观是因，修止观而成定慧。这欲证精神，欲通常指的是庆之类的，那精是指的是中之类的，那正是指的一声音收起来，那个声指的是把声音扬出去啊。那么这里讲说欲的声音收起，也就是庆的声音收起，中的声音扬出去，这样是干嘛呢？就是表示慈悲喜舍的意思。慈悲这哀与不删，哀当然不删，不删就是不可能听着音乐听得哇哇哭啊，那听着这个我们一般死人话哀乐嘛，听着难受啊，不会的。那喜舍这乐而不易就是不患难，你觉得很快乐很好，但是他不患难。如失天月，非为不古，肩负无身啊，他不用，不但说没有在那，你想无声他就无声了。那这里指下面指的是音符怎么之类的哈，这指的与及功审，以及功审。啊，这是我们通常说五音，就是这个宫三角筝羽，这是五音。我们通常说五音不全呢，它就是指的是五音。那现在这个乐曲乐谱，它是怎么称呼，我们也不懂的啊。它有曲线不一样啊，拍节拍不一样啊，等等。这是羽和宫，就这里面的两种声，两种音啊。那响天正地，就是响天正地。什么叫响天正地？要有声它就有声。这里下面有个句子哈，沉沉寂寂皆是为，沉沉寂寂皆是为，就没有人去敲打的，皆是为。吐浊无端吼是雷，哇，你大声音大得很，吼是雷。那就是像赵论里面所讲的，江河静住而不流，蓝分静起而不鼓，就分很大还是没吹啊。那江河呢一直往下奔腾的流啊，他说而不流，这就是指着动静，动以静，会归以吉以赵双龙的意思。这是称礼。下面是经文呢，黄金为地，有天月，那么地下又是凡，上面我们已经看了很多，讲的是这个凡经啊，七宝啊等等，这个地方也是讲的是这个世界。那么地上面天空上也做音乐，那么地底下呢又是凡经，非常殊胜。我翻过来，兼与黄金者，卢观经里面讲的，就见琉璃地内外映彻，下有金刚七宝金船，就是布置的非常庄严宝地，并且有种种这个庄严像，而且光里有种种色的庄严。这是观经。然后大本里面也讲啊，极乐世界的自然七宝体性温柔，它那个地方宝是非常的和谐，而且也有种种观。这一页引观经和大本所讲的梵经地，那小本没有讲那么具体，故此它引这两本呢说明更多一点而已。然后我们看它称信，自性真如平等，就是梵经地。为什么这么说呢？说真如这无杂无畏无变无牵，真如本来是这样随缘不变的， 经的本性，无论你做什么样的一个装饰具器皿呢，它都本性不变，就叫立妄结而禅心。平等不增不减，不高不下，为千圣所共履，就是梵经地啊，千圣他都没有问，因为自信嘛，自信一切圣人都要实现这个自信呢、啊。这里讲的，毗舍如来为当平心地，这世界平。这句话是出在《楞严经》啊，我们这课件应该也有，这课件也有讲的那地慈菩萨的故事，也就是出在《楞严经》第五卷25圆通当中的讲的圆通法门。那这个地慈菩萨，他过去世，在过去世在毗舍佛如来那里。因为佛要经过一个地方呢，他因为地不平，他把地平一平，后来这个佛就摸顶啊，毗舍佛如来摸这个地慈菩萨的顶，说呢，当平心地，世界之平，你说你这平这个这是一个表法啊，你地平了，心就平了，心平了，世界就平了。叫如舍利佛心有高下，乃见丘陵坑坎是也。这是出在这里面没有，应该是这是这应该出在维摩诘经里面哈，因为维摩诘经里面讲的这个他说佛的世界是那么的清净庄严，他只是起个念头而已，他说我见的世界怎么就不平了呢？那么后来佛把这个脚趾头往地下一杵，然后让舍利弗感受，他说我的世界是这样的，你看吧他就是这个各自的境界不一样啊。那么所以说，因为你心有高下来见到这样不平的事情，是故人人行处是梵经啊，何待如来以足止暗地呢？意思说当时舍利弗要等待佛指头暗地，然后看见清净庄严，其实说心地本身就是清净庄严当下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当下就是极乐世界，但是这个理是如是而已啊。好，那么接下来是天雨妙花，昼夜六时天雨天曼陀罗花。那有人说那下那么多花，那有人说那我就活干了，去极乐世界扫地去呗，扫花不是？你不用担心，它有自动的处理办法哈。它既然是自信功德嘛，你就不用担心了。不少老居士也常常这样讲，我实在我这个也没什么智慧呀，我到极乐世界去扫地去，你扫得过来吗？你知道极乐世界有多大？心有多大，极乐世界就有多大。那你扫也扫不过来。那有人说我到极乐世界去做饭，那不需要。他也不要叫外卖，都是自然的。那这里讲的梵经地常与天华比无须弥日夜而言六时，为什么讲六时呢？因为我们这个世间有六时啊，这也是参照借用我们世间的语言而已来这么说的。那这里只是这个花鸟为猴，就以花鸟来，花开了或者是花谢了，那么那鸟停下来了等等，以这样的一个表法。那么这里庐山莲漏盖凡此意，讲的六十的意思。我们这个世界啊， 说这个有日月啊，日月绕须弥分这个昼夜。那有人说须弥山到底在哪里呢？须弥山在哪里？谁也没去过啊。你按照这里讲的，须弥这日月绕须弥而转，分成这个东南西北四大部洲，四大部洲的日照都不一样，挡住了，估计那就是须弥山，就完了啊。那配十二支，这就配十二支，就紫丑寅卯啊，那个十二支就成六，因为现在我们有时钟啊，过去按照那个时辰来的，一个时辰嘛，两个钟点嘛，那么这就是昼夜六时，昼六时，夜六时，就乘十二时，这就是一天的时间。那么关于这个极乐世界也没有须弥山呢，也到底有没有日月呢？有没有日月这个问题呢？那么有日月跟我们这个世界有什么差别呢？那到了晚上乌漆八黑怎么办呢？那么有没有发电呢？他们有没有核电呢？你考虑这些问题。然后所以说现在也不少人死了以后，他那个地方没有啊，我们这个地方有啊，他就扶个电脑或者画个电脑啊，画个手机，那手机充电器画了没有啊？是吧？那画了充电器在哪充啊？你要不给他建个电站呢、啊、但是那阎罗王他有没有审批啊？有没有审批建电站呢？你这个很多麻烦，你要建个电站，电站的我他往哪搁呢？私人电站可不可以啊？等等，对吧？你有什么想法，对吧？但是作为一个施电表表法，这也可以，你愿意怎么弄怎么弄嘛，哈，弄个房子，啊，那现在的以前烧房子比较简单平凡，现在的烧别墅、公寓啊，死老大，那甚至扶那个车子啊，我出去国外讲经啊，我说这个也没有必要，表个法就完了。我说你们那个车子糊了太大。那后来有位法师说，你再这么讲经，你赶紧回国吧，你这样弄了我们都没生意了。后来这个讲法，你要到那个哪个地方了解，那里风俗民情也是至关重要的，要不然就人家不喜欢啊。所以这要了解世俗法，那这也就讲的是这个随顺世俗的一种表达而已。那么有没有日夜，等我们去了就知道了哈。那么日夜有无，然日夜有无诸本不同，诸本就是关于这个净土经论当中啊，到底有没有啊？我们看啊，他说汉译就是后汉支罗迦畅翻译的呢，然后说日月凑空，这就讲日月凑空，无意扔汉，无意跟汉译是一样的，就是三国的这个吴之谦翻译的。王氏复因触空而不云转，他在那个日夜不转，这是王本呢、啊，汇集本呢、啊。那曹魏不言有无，他干脆没有说，就是康生凯那个本没有说有无。元魏及宋，这个元魏应该是唐，应该唐代，因为沿用上面，唐代是菩提留志。原位是菩提留支，这不一样。宋就是法贤译的直言直云无有、他们这两本直接说没有。若合会之，当是日夜虽存，如果是综合来看呢，搞不好是有。那么以佛及圣众光明掩映呢，以无同，他的这个光明超过，但有人就担心说太阳光都那么强，他把这个光都盖过去，那是不是太刺眼了？会不会难受啊？有点瞎担心，是吧？这肯定不会让你难受，难受那就不是这个极乐了啊，无有众苦。哪怕你的眼睛看得不行了，眼睛得病去哪里看眼科呢？你不担心这个问题？ 就呀、哪里买眼药水呀、是吧、不要担心这个事情。那而以礼，而以礼魁之，魁之就是揣测的意思，无者为证，应该无，没有是对的啊。为什么这样讲呢？他说刀立天以善，善不假日月为明，他是天公自然有光明啊，何况极乐或汉译日月上面应该缺个无有，应该是无有日月才对啊。他这个莲池大师这么讲的，未可知也，高明更详，他这就不说了。接下来讲的是莲肉，就是庐山慧眼大师当时刻那个莲肉，就这个掌握时间呢、过去没有这个钟表嘛，掌握这个时间，他这个十二半的莲花呢，水流它满了，然后过一刻，只按这个时间来禅诵行持为准。那么这个也就是他这个地方讲的，就是根据这个昼夜六时而来的，这就是本次这个原主啊，原主本此就昼夜六时与天曼陀罗花而来。曼陀罗花的这是花的名称，这里讲的应该是非常肆意，是白发天宇赞叹道德如空身，空身就是西菩提啊，只是那个下面它有一段文。这个花是什么个样子啊？那这里只讲说是这个曼陀罗花，曼陀罗花就是曼殊沙花是赤色，这里曼陀罗花说是白色的，只是一种，但是应该有很多种的意思啊，非常诗意啊，就所以不要我们担心花太多了等等情形呢。大本里面也讲啊。诸天他也会带着很多花，这个供养佛菩萨等等的，而且还赞叹歌唱，赞叹也是一种供养。所以这空身的就是西菩提在那里打坐的时候，他观一切法空故事，天人呢就撒花供养。西菩提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呢？他说你在这个观空啊，以符合诸法的法性，那就是般若的思想，所以他供养。那么这个地方说，净土往生之众，一心不乱，这诸念不生，万法空寂，是即善说般若，这也是属于善说般若，故此感诸天呢以花的意思，应该是一样同一个意思。那么下面就说花有两种，一个是天花，一个树花。那其他经典大本里面有天花和树花，那弥陀经只讲天花而没有讲树花，意思说省略应该包含在内。那下面看哈，这花堕到地里面去会怎么样呢？随分世善，上诸菩萨声闻大众，他的发散下去，随分是善，堕地积厚四寸，挺厚的花啊，极目明丽，芳香无比，极致小尾，自然乱分吹去，所以就不要他扫地机都没有啊。是彼土亦与树花，故意就是天花天树所设。就没有讲，那么称理智性开觉是发的意思，智性开就是觉悟，这就是发的意思。那么智性在迷，如发散雷，如果智性迷，发没开，像发雷一样子。那么智性忽然开悟了，如发正开，又妙色泛滥，不会而成，妙香馥郁不行而至，花语自空，不种而生，不采而下，自性 神灵通达亦复如是，这一切都是自性的发开也好，发泄也好，都是这个自性本身所具足的功德。那下面是持以供养，上面是以语发来供养，下面这里是那个要有人拿这个发呢去供养呢十方诸佛，其度众生常以清淡然后呢供养十方亦佛土，即施十方到本国，这是经文。这里讲的是天所语发众生取渠供佛，把这天发拿来去供佛啊。那为什么称众生呢？他说除佛以外其他他的都是称众生。清淡六十当中，他这里的为什么清淡呢？这个为什么这个念格哈，一格成发去供养一种供具。那么我们看这个超文呢，除佛为佛一人，独称大觉菩萨而下，以至往生彼国，初心凡夫，通通的妙教众生。以生佛相对，生众生以佛相对而言呢，六十之一。那为什么要清淡？它总是有个时间吧，大概是啊。这里讲的清淡，它不与其他的时间，它也自己莲师大师的一些说法，只是表示恭敬呢、啊，早晨恭敬。他说这里讲的是什么呢？夜气清明之际啊，这夜过了。然后早晨起来精神比较抖擞啊，等等没有浊气啊，这里也引的孟子里面的一句话啊，在这因为其他的时间可能不太恰当嘛，因为早晨这个他说这个一天之间啊，莫以物欲啊，那么习气分浊啊，早晨呢比较清明，故此呢用清淡来供佛。那么彼国众生虽这个昼夜一心啊，故无清浊，也没有清浊这么一说啊，那只是这个未登地的还在因地修行，因为防护往生的也有啊，悠有无名啊，处世色缘不无少动，亦平淡呢，好清明心，亦可随顺此方，这完全是随顺此方的一些意识吧啊。那这里是常，真不是吗？常以不是一天两天供下就完了，或者一年一次，他经常的去供养。那么各个每一个人都这么去做，所以有人理解说，哇，那极乐世界也不闲着，忙得很呐、为什么呢？应该早晨一大早就起来，要去拿花去供养十方诸佛，那是功德成就而已，神足而已啊。你以为像我们那每天吃了饭这个升职吧，这翻箱日就说一次啊，大家出来扫地啊，出坡啊，为什么老说的就有人不来不扫？有人说那么一点地要需要那么多人吗？每个人那么想你就麻烦了，是吧？每一个人出来扫一点地，活动活动，不是也是挺好的事情啊？那这就是这个。没有，本来就没有情堕这么一说，但是他这个也是一个修法而已啊。那成发气是用一格，这是一个地方的不同吧啊。他方这个地方，他方就是从本国到他方，十万亿佛土，一佛一大千土，所以他就很远的，他不到十万亿佛土去供养嘛。那去那么多的佛国度，可是他很快就回来了。那时时就也就是在那清淡跟时间很短，按照我们这个时间来说是很短时间，他就回来了。 那么这完全是仗佛的威神之力而前往神足通而已。那么大本里面的诸大菩萨成佛为神，一时之请呢，遍至十方无量世界供养诸佛啊，他不但有发，还有其他的寂业啊，等这个衣呀、盖呀、穿呐、翻呐等等去供养，还要赞叹啊，甚至还要听法，还要听开示啊等等，就是这个歌唱佛德，那就是赞叹。那听法完供完了，听法完了以后返回啊，那么这就是大本里面法藏讲的，我作佛时，我刹中人呢，皆得神足，如一念请过百千万亿那有他世界。他在因地发愿的时候，往生到他那里去，他能够具足这样的一个功德，故此他现在愿已经成了。然后又他愿里面讲了，又得宿命天眼，那就是指具足啊六种神通，各得自在。那么这一项按下面说这个神足，神怎么个到什么样才有这样的一个功德呢？说暗指神足啊，诸位行位菩萨所有如华严经说，我们看327页那里，华严经里面讲的八住菩萨一刹那情游行无数世界，八住的菩萨就能够一刹那情游行这么远的地方啊。又十行颂里面的十行，那么十住十行嘛，佛刹无边无有数，无量诸佛在其中，菩萨以彼悉现前清净供养深尊重，这是十行菩萨能够做到这样。那么今日神足呢，那这是也是不一般能够到那里去，那么该去的人他就能去，那只是托别人的功德而已。那么这里问说，三种一生生当中是哪一种一生生去供养的呢？什么叫一生生呢？它不是我们这个肉体凡胎的身体，简单说它是常定的一种功德啊。那这里有不同的功德成就不同的身体，它不是我们这样的一个肉体身，所以叫一生生。三昧乐正受一生生，这属于声闻觉法自信信义生生，这是属于菩萨。种类俱生无形作义生生是属于佛，他就这个要研究教理才知道，他所谓的义生生就是一时的这个状态啊。那他肯定也有身体的样子，那他才能够这个成就他的庄严相嘛，应该是这样子。好，我们看的称离自信自言是发供养，自信自边是十万亿佛意，自信自空是时时梵意，自信自住是本国的意思。自言自信自言，那心本身含万德啊，那凡以妄德来专言至心，那么当然妄德没离开至心，它只是没有显发出来而已啊。德无所得，言无所言，是真供养。然后做到这样的是真供养。所以经说，谁能供养佛呢？通达无生者，怎么样？谁能才是真正供养？通达无生。所以须菩提他观空天人供养，以发供养啊。那么就是他这个达到无生啊。宝语经里面说，如理思维即是供养，如来是也，对吧？如理思维这就是供养啊。维摩诘经里面讲的，故维摩经啊，不是这句话没完呢、啊、自变 自心自变，就是以心变一切处，即是一一成事，无空过者。因为先心包太虚，能包整个法界，所以你所到没有到不了的地方，所以叫无空过者。维摩诘经说，无前无后，一时供养，以法供养才能够做到这样嘛。他这个所谓的事供养，以法供养，完全平等。我们念念那个回，这个打斋念财法二十等无差别，其实财法布施是有差别的，财布施它有前后，因为法布施无有前后啊。你比如说我在这里说一句话，大家都听见了，没有前后。财布施它有分前后这样的。次第啊，好坏啊等等，那么这是完全是属于什么的法布施的一种，一时间同时供养的。智空则心体本空，空无来往，是故时时凡，时时就凡，心本来就没有来往，心本空嘛。所以说了对此番，这只是对我们这个世界千里跋涉而言呢，实则不越刹那凡果，就是不越刹那，一刹那紧，它就是其实它不动的。那么自性住就是心缘障寂，常住不迁，是单人故乡田地。你看常住不迁，性就是自性才能常住不迁，那就是自己的故乡田地啊。安身立命处的《金刚经》里面讲的房至本处，就是此经所讲的凡道本国，这就是所谓的本啊。《金刚经》讲本处，这个经讲本国，《起心论》叫本觉，《楞严经》叫本心，《梵网经》叫什么？本源，是菩萨本源，是不是？《圆觉经》叫本寂，这就无非都是讲到自性。自性没有去来，没有生灭，所以供养它只是一个心念啊，信念有它就具足了，所以处处非归以心性上来就没有问题。不要说啊，去极乐世界还很忙呐，要去拿法去供养啊，所以你在这个世界，在娑婆世界少先培养不懒惰哦，在那里才习惯呢，要不然去极乐世界你都不习惯，干不来活。好，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啊，愿以
见闻者希望。